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失时机救人忙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莲。我于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47岁。我这里和同修交流，坚定信念，走出牢笼，在家庭、工作、社会中证实大法救人的心得体会。一、磨难中坚定信念。我历经3年的残酷迫害，最终也没动摇我对大法的坚定信念，走出了劳教所。邪恶又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继续迫害，我用生命否定了4个月的魔鬼毁人伎俩，脸瘦得变形了，指甲呈黑色，头发掉得很多。善良的丈夫含着泪把骨瘦如柴的我背出了洗脑班。那日师父的法清晰地打入我脑中，你修炼一帮到底，见转法轮。我回来后失去了工作，儿子历经3年4个月的恐惧生活看上去结束了，可还因我时常被跟踪而担忧。双方父母及亲属看我工作没了，因一次进京证实法被3次非法拘留，2次非法劳教及洗脑班迫害，差点付出了生命，都害怕担忧，压力大，不敢与我交往。大姐夫是民政局工作的，怕受连累，有多远离多远都不让我登他家门。在中共这个邪恶迫害的恐怖压力下，我理解他们，更坚定了我学法修炼的意志，不断学法精进。在洗脑班8天8夜没吃没睡，回家当天身体就恢复正常了，心里很清楚是师尊替弟子承受了，感恩师尊的呵护。接下来几年，我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，3天就把单位分给丈夫的房子卖了好价，而后又把孩子送美国读书，1年后又用低价买了一套100多平的新房子。在亲属眼中，这一切来得太不可思议，太出人意料了。亲属认为我练法轮功，儿子怎么可能出国呢？怎么可能出得了国呢？当孩子要去国外读书，我们去见他们时，我回答了亲属的疑问。丈夫、孩子都支持我学大法，即使在我被迫害时，也一样支持理解我修大法。他们得了福报，让世人看到修大法有福报，展现大法的美好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。在师尊的安排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修炼环境越来越好。不理解的亲属对我对大法的态度开始转变，都开始接受真相。信佛教的母亲打消了把我拉到佛教中去的想法，开始听我讲大法真相了。听着听着，妈就感动地哭了。去年大姐夫主动来到我家听真相，还退出了团队组织，其他亲属都从我家的变化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先后退出了党团队。更可喜的是，丈夫和儿子也先后走入大法修炼。有一对夫妻同学，妻子明真相已3退，我给她丈夫讲了10年真相，她也不退，直到后来看到我家的变化，看到备受折磨迫害的我身体好，皮肤白皙，年轻多了，全家人主动到我所在的城市游玩。妻子同学一坐车就晕，因此10年不出门。这次来与我同行，我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坐车真的没晕。他高兴地说，好神奇呀，不但不晕车，还好精神。这次再讲真相，他丈夫痛快地退出了团和队。二，前一天给老板讲真相，第二天老板给我涨工资。我在一个新的单位做财务工作，办公室里我年龄最大， 但我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，关心同事，早去晚走，工作尽心尽力，和同事和睦相处，大家都尊敬我，喜欢我，我就一个个讲真相，送神韵光盘，都顺利三退。同事们都知道我整点发正念的事，中午12点午休，晚6点下班，每到这个点儿，同事都主动说，哎，到点儿了，你忙吧，我们走了。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，我也要救他，我先给他真相小册子，他不敢看，还给我，神韵光碟也拒收。他跟我说，说心里话，我是最难改变的，是最顽固的。我想再顽固也得救你，以后我有意识多接触他，与他沟通聊天，他也开始转变，逐渐的开始看真相资料，看神韵晚会光碟，完全明白了。他自己三退后，还把他老公也退出了协党相关组织。他看神韵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快怀孕了。去医院待产时，医院床位紧张，好多人都要住走廊，连个座都没有。他说，要是有个床位就好了。刚说完，正好有一个靠窗户的床位。他顺利生下9斤4两的胖儿子，夫妻俩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摆满月酒时，我和同修给他亲属讲真相，他丈夫都帮着说，快听他们讲，讲得可好了。他母亲、弟媳、叔叔等亲属都明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工作快1年了，我准备给单位老板讲真相，我先发正念后，来到老板办公室说，老板，我工作1年了，有好多话要跟你聊。他说，好啊，快到1年了，是该涨工资了。之前有几个同事跟老板提要涨工资，他以为我也是来提涨工资的事。我笑了，老板，我不是说工资的事，我想说说法轮功问题。他静静地听着。我因练法轮功被迫害了3年多，感谢你给我工作的机会，虽然我来时脑袋发木，业务不熟，但是我很快就胜任了这项工作，与同事和睦相处，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，不属于我的一分都不能动。我接着讲了大法红传世界，三退保平安的事。他说他家是资本家出身，爷爷被共产党枪决，财产全部没收，他入过团队，最后同意退出。第二天一上班，老板就来到办公室对我说，我知道你修佛不在乎钱，我给你涨300元工资，这是老板对你工作的肯定。三，用心救人，不失时机。2年前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开始用手机发短信和彩信讲真相，觉得这个项目很好。后来有了自动语音电话，就更方便了。在上下班的路上，在商场、公交车上、地铁上、公园里、郊外，任何公共地方都可以如意地打真相电话，而且可以同时几部手机一起打。每次开机前，先发正念，清除那些干扰世人得救的邪恶生命及因素，解体阻碍世人听真相的一切黑手、烂鬼及共产邪灵乱神，让有缘人能听完真相，退出党团队。每次在打语音电话的过程中，也可以发发光盘，翻墙软件，真相资料，碰到有缘人还可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一次我在公园里打电话，过来1男4女，买完东西路过这儿，准备歇歇脚，就坐在我边上。我想，难得机会，听你们口音是湖南的？不是，是云南的。云南不是地震了吗？你们家都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这年头平安最重要。是啊，是啊。接着我就讲，现在天灾人祸很多，是因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，破坏佛法遭天谴，对法轮功栽赃陷害，活摘器官，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命等。有2人退出协党相关组织，最后再告诉这几个人记住9字吉言，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护身符，拿着神韵光碟一再道谢，乐呵呵走了。在语音电话救人过程中，只要用心去做， 遇到难题，师父会加持我们。记得在新闻上看到山西运城拆迁打死人的事件后，觉得正是救人的好契机，我就找号码抄下来。不会生成号码怎么办？我就用彩信号码生成，再打开电脑把号码复制到任务栏里，再开始三退。这个地区每天三退的人数都比其他城市多，碰到手机有干扰，有阻碍，不能正常使用，头脑里就会出现一个想法来解决，一试果然就好。一有外出机会就打真相电话，不浪费宝贵的时间。同修给我一个布兜，里面两侧分别缝了两排小兜，装多部电话，在中间放一个冰冻的塑料瓶给手机降温。有次单位外出旅游，我上午8点多就开始打语音电话，中午都没有停，一直打到晚上10点才停止。那两天6部电话退了47人，回老家探亲也一样，照打不误，一次2天退50人左右。打语音电话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，提高的过程，救人的效果往往体现出我们的修炼状态。只要有执着心，马上就会有干扰，特别是显示心，一有显示心，三退人数马上就减少或没有了。要学好法，用纯净心态来做，三退人数多了也不高兴，少了也不懊丧，就抱着慈悲心救人，效果就会好。2年多来，我利用每天中午休息1小时的时间，用多部手机打语音讲真相救人，下班后和双休日、节假日也全力打语音电话救人，同时还可以面对面讲真相。再往前走，法的要求就更高了，最近悟到了要面对面打电话劝退了，也是该突破了。刚写完交流稿的2天，我终于拿起电话直接讲真相劝三退。第一次打通4个电话，劝退了2个人，我信心大增，又增加一项快捷直接的救人项目，我一定能做到更好，用纯净的心态争分夺秒，慈悲救度更多的世人，兑现史前誓约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大法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2011年，我在家里成立了资料点，开始制作真相资料。这朵小花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将近3年的历程，初期目的主要是便于自己出去讲真相，有足够的资料和跟上正法进程，减少资料点同修的负荷，增加资料点同修学法时间。有一次，本县制作真相币的同修到乡村去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报告给警察，遭610绑架到省洗脑班，做此项目没有了人手，协调同修跟我说了此事，问我能不能承担起来。我说大法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。当同修把制作真相币的打印机和纸币拿来，告诉我制作方法以及打印的标准，并做了示范，我也操作了几次，觉得没有问题，能够胜任。待同修走后，我打开所有的纸币一看，有的纸币都生了霉了，我一下愣住了，那心也提了上来，一种莫名其妙的味道从胸中涌出，还有刺痛的感觉。我赶紧抑制自己，可是这种感觉还有一股力量和我较劲，我马上警觉起来。师父说我不重形式，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，去掉它，见精进要旨挖根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，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，找出了埋怨同修的心，怕吃苦的心，图安逸的心，怕麻烦的心。找出这些心后，请师父帮助弟子将另外空间的物质拿掉，自己在法上归正，感觉自己的空间场亮亮的。我马上核实，谢谢师父，然后把所有的纸币在阳台用柔软布一张一张擦干净，擦不净的就用塑料盒放入84兑水泡， 用刷子一张一张刷干净晾干后再打印，效果很好。可是过一段时间后，打印出的真相币字迹比较模糊，效果差了许多。同修们也有反应，我又坐下来找自己。首先否定了自己没有干事心，因为我每天学法时间没有减少，每天的晨练不误，每天的四个整点发正念准点，并且真相币打印完后一样到乡村去讲真相救人，那只有找机器的原因了。当天晚上练金功时，眼前出现一间黑屋，里边没有生命的迹象，满是五颜六色像印泥一样的东西。出定后我想，师父点悟我什么呢？一夜没有悟出来。晨练后我又去找同修帮我悟，同修也没悟出来。回来后我没有犹豫，把打印机收好，骑车直奔市里维修店。好在我们离市区只有近50公里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。在行车的过程中，我悟到昨晚练进攻时师父点悟我是打印机机舱里出了问题，到修理部一看正是那里的问题，很快就修好了。制作真相币项目的同修回来后，经过加强学法调整一段时间后就接手过去了。我这里仍然制作一部分以缓解同修的压力。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，临镇资料点的同修到乡村去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，被当地610绑架到拘留所迫害。临镇资料点暂时没有了人手，我的住所离这个镇最近只有15公里，我就找协调人主动承担为临镇同修提供真相资料等事宜。我每星期给他们送一次，不管是风雨酷暑，我都会把同修们和我精心制作的神韵光盘、真相光盘、明慧周刊、正见周刊、真相小册子、真相传单、真相币、翻墙软件、护身符等及时的送到同修那里，不耽误同修们救人。4天后，被绑架的同修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下正念闯出了拘留所，协调同修没有让我停坐，也没有让该同修接手。考虑到同修需要调整状态，但我会珍惜这段圣缘，专心专意地做到同修接手，因为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，大法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。面对面讲真相，在大陆讲真相的同修可能都有一个感觉，现在的中国人在邪党60多年反传统的党文化教育下，骂邪党都是在邪党文化里骂。你说邪党坏，他说哪个政府又会好？你说邪党杀人，他又会说哪个朝代不杀人？不杀，中国人都多得没地方站了。你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他还有一点不耐烦地说，你当时又没有在现场。真是感觉油盐不进。我的几个战友就是这样的类型，你实讲他乱讲，好像真理就在他手里，讲了几年一点效果都没有，觉得对他们失去了信心。他们真的救不了了吗？师父说，尽管他们一时糊涂，或者是长期被这种中共邪党文化造成的观念的变异不能认识真理，不能够认识真相，我们也要想办法救他们。各地讲法五，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。我坐下来仔细地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这几年来跟战友讲真相完全是带着战友情在讲，认为我们是战友，我不会骗他们，我的话他们会听的，没有把他们像对待普通世人一样，结果浪费了很多时间。救人的基点摆正了，法理明白了，心性也升华了，师父帮我把另外空间的不好的物质拿掉了。我再碰到他们时，我请师父加持，给他们讲真相时，他们就不是那样咬金不咬铁了，也注意听了，叫他们退出邪党组织也答应了，真相资料也乐意接了，给护身符也会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。谢谢大法，谢谢师父。前几天我的一个侄外孙满周岁，我去参加侄外孙的周岁宴，因他家2年请了3次客，每次我都到场，能讲的都给讲了，能退的都退了，所以这次发资料我就重点送给那些面孔不熟悉的人。当送到对面桌上一个40岁左右身体胖胖的男子时，他望着我狠狠地说，你的包里还有多少？我打电话叫书记他们把你抓起来。我的心没有动，马上发出一念，不允许你做出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不敬的事。面带笑容地对他说，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我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， 你问在场的人，有几个不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？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但他还是掏出了手机准备拨号。我仍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，我告诉你，在现在的社会里，话不能乱讲，东西不能乱吃，事也不能乱做啊。古人云，不能因恶小而为之，不能因善小而不为。这时我的一位明白真相并三退了的同学走过来说，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没有错，是共产党把人家害苦了。我那已经三退并读过转法轮的亲弟弟接着说，你打电话叫人来抓人，你试试看，光天化日之下还要讲点良心。另外一个旁人也说，你的电话费是不是太多了？那个胖子在大法弟子慈悲的呼唤下，在世人良知的感召下，把手机放进了包里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我心中发出真诚的一念，愿胖子能得救。这时我双眼模糊了，心中万分感激师父，就感到热泪在心田流淌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众生留下了宇宙大法，叫弟子时时处处都要做一个好人。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保护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善举，悟道是师父用众生的话在鼓励弟子要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，谢谢师父。我把讲真相融入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是买菜、理发、购物、打的、红白喜事，都能理智地给人讲，使有缘人认清邪党，退出邪党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我也经常骑着摩托车和同修们一起到边远的乡村去讲真相发神运，有时也到邻县邻省去讲真相发神运。有的时候是感到很辛苦，真想休息休息，但一想到师父为弟子的承受，一想到还有没唤醒的众生，一想到自己史前曾立下的誓约，自己松懈不得，又踏上了唤醒众生的路途。结语：和精进的同修比起来，我修得很差，和师父的要求比起来，我差得更远，但我会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，不被常人的表象所迷，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救更多的人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多学法，正念正行，除病魔。明慧网2015年5月11日。上个月的一天清早，我一起床就感觉到腰酸背痛的十分厉害，走路弯腰都很困难。我今年69岁，得法修炼已经17年了。我心想，我修炼这么多年，这绝不可能是病，一定是黑手乱鬼钻空子对我的迫害。怎么办？今早的饭去不去做？昨天与贾同修约定的共同去发真相资料的事还去不去做？做吧，实在疼痛难忍；不做吧，就等于承认黑手乱鬼对我肉体的迫害。这时我头脑中猛然想起师父的一段法：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神，有很多佛道神，还有更大的生命，他们都会参与。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，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。李洪志师父经文，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想一定要不打折扣的信师信法，遵照师父的法理去做，用坚定的正念正行，彻底破除邪恶对我肉体的迫害。法理明确了，正念也随之增强。我忍着钻心的疼痛，照样给家人做早饭。 疼得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就扶着墙咬着牙歇一会儿，然后再接着做饭做菜。好不容易做好了饭菜，强忍着剧痛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以免让家人为我担心。吃完饭后，腰还是像针扎火燎般的疼痛难忍。我发自内心的坚定一念，邪恶的旧势力黑手乱鬼想用病业假象来阻止我出去救人，你们真是痴心妄想，打错了算盘。我决定忍着剧痛去找假同修散发真相资料救世人。我装好真相资料，推开门一看，外面乌云密布，风雪交加，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。我忽然悟道，这突发的腰疼，这突变的恶劣天气，都是对我去做救人正事的阻挡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怎能被这些假象所迷惑，岂能被这点困难所阻挡？我的心变得更坚定了，义无反顾地走进寒风大雪中。我和假同修顶风冒雪到预定的村子去散发真相资料，我的腰仍像刀割一样疼，每走一步都很艰难。我一直发着正念，走家串户发真相资料。假同修看到我龇牙咧嘴的痛苦表情，也帮助我发正念。发完真相资料，假同修看我这个样子，没让我回家。他说，风雪这样大，你家还很远，你腰疼的又这样厉害，咱们到近处的乙同修家去学法发正念吧。我们到了乙同修家，说明了来意。乙同修看我痛苦的表情，就建议我们先发正念，解体邪恶的迫害。我们共同发了40分钟的正念，疼痛缓解了许多。接着，我们又集体学了一讲法。学完法，我明显感觉到腰不那么疼了，第二天就完全恢复了正常。我切实体会到师父讲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李洪志师父经文，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只要我们坚持多学法，坚持正念正行，切实破除人的观念，最大限度地运用好师尊赐予我们的神通法力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病魔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不正确状态时，最关键的是看我们第一念能不能用正念看问题。如果动了人念，邪恶生命就会钻空子，加大迫害力度。如果动的是神念，那么磨难就会在正念下冰消瓦解。正如师父说的，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，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，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。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，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。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，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。练功和真正修炼的，特别是这种状态，它不会导致有病的。大家知道，真正得病的是7分精神3分病，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，先不行了，负担很重，就是病情急剧的变化，往往都是这样的。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只有做到以法为师，才能正念正行，除病魔。如此，则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才能更好地完成助师正法、正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